所以看到大家啊，一清早在神的殿中来学习他的话语啊，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啊，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好叫我们得以存活，好叫我们可以得到你蒙你的祝福。求主你今天你的圣灵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同在，打开我们的心，使愚人通达。因为你说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主啊，好叫我们知道你的话语是何等的深奥，何等的慈爱怜悯，好叫我们更加认识你。求主你祝福我们今天研读你的话语，查考你话语的时间，愿我们能够大大的蒙受耶和华的祝福，愿我们也能够听了你的话便去行，来遵守你的命令，这人就变为有福。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读经班。好，我们来一起来复习一下我们读经班的经句啊，大家请，大家请啊。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好，这是我们读经者的信念啊，三个信念啊，读经者的读经班的君子协定啊，我们要之前要读完的所预定的章文，然后每次要接受随堂测验啊。好，我们今天要复习的经文是在诗篇106篇-120篇啊，因为可能今天时间的关系，119篇特别长，对吧？大家读了是不是特别特别长啊？这诗篇中所有圣经当中，这个是最长的一篇哦，所有的篇章当中是最长的一篇。好，所以我们今天就大概讲106-119啊，120篇是上行诗，可以下星期再讲哦。所以我们今天大约是讲的圣经是106-119，相当于民数记和生命记啊。我们看一下上周的考试的那个答案啊，诗篇91篇是祸患必不临到你，是信心的宣告。好，第二题，诗篇常将哪两者做比对比？一个第恶人与义人哦。第三题，诗篇93-100篇属于耶和华作王诗，弥赛亚诗的预表。第四题，你高举了我的脚，诗篇中的脚代表的是力量哦的 power 力量。第五题，来呀，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若要人来敬拜神，先要怎么样？要宣召哦，来呀，我们就是宣召。好，第六题啊，我们是他草场上的羊。这句话是说神对人的一个什么主权呢？主权。第七题啊，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什么多远？过犯啊，我们的过犯也离我们有多远啊？第八题啊，哈利路亚，意思是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哦。是你们，哈利路亚，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啊。第九题，诗篇104篇从哪方面来赞美神？是从神的创造啊，神的创造来赞美神。第十题，诗篇105篇从哪方面来赞美神？是神的救赎啊，神的创造，神的救赎啊。等啊，104、105篇。好，这是上周的考试答案的题目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诗篇106篇呢。诗篇105到107篇，它属于同一个单元啊，都是述说以色列的历史啊。但是呢，我们读到15篇的时候，105篇的时候是讲的是神的那个恩典啊。但是本篇106篇啊，讲的是从负面的角度讲的是以色列的悖逆啊，以色列悖逆。好，106篇第一节他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永远长存啊，就是首先是神的恩典啊，是前言啊，前言是1-5，讲的是神的恩典啊。那第二段是从第6-43啊，讲的是以色列的在不同阶段的悖逆行为啊。我们可以一个一个来顺便来复习一下啊。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讲重点啊。我们看一下第14节啊，说反倒在啊，就是从13节开始好像这样比较方便点。等不多时，他们就忘了他的作为， 不仰望他的指教，反倒在旷野大起欲心，在荒地试探神。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啊，再来记不记得这里面讲的是以色列是发生什么事情？讲的是什么？他们在旷野试探神，他们要什么？吃喝了水，还要什么？还要吃肉啊？他说我们的神啊，我不如说他们向摩西抱怨说我们在难道我们在埃及就没有肉吃吗？啊，他们就抱怨说我们要吃肉。啊，神就告诉摩西说，你就告诉他们我今天必帮他们预备肉啊。就他们在他说难道神还会帮我们预备肉吗？就试探神，不相信神啊。神呢就他说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啊，心灵软弱啊，就是说。就是讲的是他们满足了肉体的那个满足哦，他们要吃肉哦，他们是首先他们心中是不相信神，说他说神还会给我们肉吃吗？啊，神就说我就给你们吃，但是他们的什么心灵却软弱了，就是表示一个人当圣灵与情欲相争的时候啊，就在加拉太书里面，圣灵与情欲相争啊，情欲必定会受到亏损啊，就圣灵不是，如果情欲战胜圣灵的话，圣灵会。一定会遇到亏损，所以说确实他们的心灵软弱啊。那么第十六节，他们又在营中妒忌摩西和耶和华的圣者亚伦啊。大家记得啊，他们妒忌摩西和亚伦，说难道神就就只派你们啊？因为神拣选利未人啊，有守门的啊，有管理事务的啊，但是偏偏拣选了亚伦的家族为祭司啊。那摩西是带领整个以色列出埃及的，他们就妒忌摩西和亚伦的权势。他说，难道神单单拣选你们做我们的领袖吗？做我们的祭司吗？我们就不行吗？所以他们就嫉妒摩西和亚伦。后来神又裂开吞下了大丹吞下了可拉一族掩盖了亚比兰一党然后第十九节，他们在何烈山造了牛犊，叩拜筑成的像摩西在山上，在西乃山上与神见面的时候，在山上多少天？40天，对吧？40天，神在山上颁发十诫命令所以山下的呢，那百姓看到摩西40天还没有下来，他说带领我们出埃及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出了什么事情。他们对亚伦说：“你帮我们塑造一个金牛犊，好叫他在前面指引我们然后，当他们把那个金牛犊做成之后，他们说：“看呐，这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这个神他们把神变成了一个牛犊的形象然后神在十诫第一诫就怎么说？说除我以外什么？你不可以其他神，对吧？别无他神第一诫他们就摩西还没有下山，他们在山下等不住了，都已经犯第一诫就是为自己为把神变成了一个金牛犊的形象就看到说的。然后第28节28节他说他们说他们又与巴利皮尔联合。他记不记得在那个先知巴兰，对吧？我们有前几天有讲那个讲到先知巴兰，他摩亚王去请他来咒诅以色列，对吧？先知巴兰说我咒诅不了这个国，这个太他们的神太大了。后来巴兰新生一计，什么计谋？大家记不记得？用以色列的那个所谓摩亚女子，对吧？来勾引以色列人使他们就是与他那些摩亚女子联合拜他们的神这里就讲的是这个，他们又与巴利皮尔联合，就是受了摩亚女子的诱惑连他们的领袖都受了那个与他们结合，不仅结合与他们一起敬拜神吃喝。然后神就很愤怒当时就有瘟疫流行在他们中间那是死了24000人是那次死亡人数非常多的一次那时菲尼哈是亚伦的孙子他特别的他就用刀用那个枪杀死了那个当场与那个摩亚女子行奸淫的那个领袖瘟疫才止息看22节，他们在米利巴水又叫耶和华发怒，甚至摩西也受了亏损在米利巴，他们说我们渴了要喝水，那神就吩咐摩西说叫摩西说你 要吩咐那个磐石出水啊。但是摩西呢，他没有信神，他什么？他击打了那个岩石啊，就出了水。因为这样子，神说，因为摩西你没有信我，没有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尊我为圣，所以你必不能领百姓进入迦南啊。所以摩西也受到了亏损啊，看到没有？所以这边都讲的是他们首先就是很多不信忘恩，然后试探神，又嫉妒神的仆人，又拜偶像又藐视神赏赐所以特别特别的罪很多的奸淫之罪行奸淫就是行邪淫就是拜其他的神所以虽然以色列一直犯罪了，但是你看到24-4节，然而他听见他们哀告的声时候，就眷顾他们的急难，为他们纪念他的约，照他丰盛的慈爱后悔。所以看到神仍然以怜悯为怀，与审判中仍然存留着恩典，因为他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虽然以色列经不断的犯罪，但神仍然以怜悯为怀神的恩典大过我们的过犯最后一节作为赞美诗结束以颂容，他说48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愿众民都说阿们，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就最后就是第四卷书的结束与颂容来结束阿们。我就看到这是106篇的我们的内容我们看107篇这107篇它也是一首赞美诗这是一首比较快乐的诗歌以色列虽然对不住神，但是神却一直以恩典待他们所以全篇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段可以是1-3节就是引言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第二节，愿耶和华的属民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从北所招聚来的有人说这篇诗篇是这篇是写于巴比伦被掳之后以色列被巴比伦被掳归回的时候写的，因为他说你被属的那个救赎的人从各地，从东，从西，从南到北所招聚来的可能是写于那个被掳归回时期的时候那主体呢那主体是第4-32节是主体主体可以分为两大段第一大段讲的是用4个比喻来描述神对以色列人的恩典第一个小段就是4-9节4-9节讲的是神使漂流者安居10-16节是讲的是被捆锁者得释放17-22节讲的是患病者得医治23-32节讲的是那个航海者渡风浪这描述神对以色列的恩典那第二大段呢第二段讲的是33-42节讲的是第二段讲的是为神的恩典做一个总结为神的恩典33-42节是为神的恩典做一个总结那最后一节43节，凡有智慧的必在这些事上留心，也必思想耶和华的慈爱是一个结论所以全诗篇全本这篇诗是活泼轻快与黑暗中见曙光悖逆中见到神的恩典我们看一下108篇108篇它是它属于赞美与祈祷的一个结合这是一种组合诗有赞美也有祈祷。当然如果记忆比较好的话我们在57篇和第60篇中见到过这些经文所以108篇的1-5章所以1-5节与57篇的7-11节是相同的，是一模一样的。就57章的7-11节是一模一样的，说神啊，我心坚定，我口要唱诗歌颂，琴瑟啊，你们当行起， 我自己要及早行起。耶和华，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大过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阿门。非常棒啊，大卫的诗篇，大卫的诗歌。那第六到十三节啊，六到十三节啊，跟诗篇第六十篇的五到十二节是相同的啊，五到十二节是相同的啊，所以上啊之前我们有讲过啊，对，讲过，所以它是一种赞美与祈祷的一个组合诗篇啊。好，我们看一下第一百零九篇啊，第一百零九篇它是一首它属于祈祷诗啊，祈祷诗，它是一个很特别的诗啊，是大卫的诗篇啊。大卫啊要求神惩罚那些毁谤他的人啊，毁谤他的人啊。有开始的祈求啊，诗篇一的这篇一百零九篇一到五节是开始的祈求啊。特别第四节他说：“他们与我为敌，以报我爱，但我专心祈祷。”啊，英文的说。In return for my friendship, they accuse me, but I'm a man of prayer. I'm a man of prayer. 你看，他说，但我专心祈祷啊。虽然敌人以我的爱以仇相报，但是呢，我是一个专心祷告的人啊。我专心祈祷啊。所以我们可以学他什么时候，当我们受到冤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像学大卫啊，专心祈祷。愿我们都能够成为那个 I'm a man of prayer. OK. 那结束的祈祷是在二十六到二十九节最后结束祈祷啊。那中间呢是全诗的主体啊，它可以分为两段啊，六到十五节啊。所以说第一段可以说中间是那个全诗的主体啊，分为两段啊。第一段是六到十五节啊，所以第一段诉说他对敌人的愿望，其实可以说是咒诅。那第二段又可以分为两小段，第二段是在十六到二十五节啊，可以分为两小段啊。第一小段诉说人之恶，16到20节啊。第二小段诉说的我之苦，21到25节啊。所以他自己的受苦，他说23节，他说我如影渐渐偏斜而去，我如蝗虫被抖出来，我因进食膝骨软弱，我身上的肉也渐渐瘦了。他说他自己非常的苦啊。那最后呢30到31节啊，他是以赞美神为结束啊。我要用口极力称谢耶和华，我要在众人中间赞美他，因为他必站在贫乏人的右边，要救他脱离审判他灵魂的人啊。感谢神啊，最后以赞美神为结束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诗篇第一百一十篇呢。第一百一十篇也是我今天要比较重点讲的一篇诗篇呢。它是一篇非常有浓郁的弥赛亚预言的诗篇呢。弥赛亚预言呢，是典型的一个弥赛亚诗篇呢。这首诗它特别的重要哦，所以可以从新约圣经当中引用的次数可以得到证实哦。我看一下，这首诗是大卫的诗啊，是大卫受圣灵的感动写下来一篇诗篇啊，受圣灵的感动啊。其实大卫王他也是一位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他是一个先知，他可以预言啊，受圣灵感动，因为他这篇诗是预言弥赛亚的诗篇啊。第一节他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啊，这一句话是不是特别？熟对吧？在新约里面，我们有引用好多次啊，用好多次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啊。”这个耶和华就是亚伟啊，亚伟就是希伯来文就是上帝神啊，就是神，亚伟是神啊。对我主呢，你看其实如果大家有英文的圣经的话，这个耶和华是大写的 Lord， 大写的LORD。就是大写的 Lord 是神，然后 The Lord says to my Lord， 这个第二个 Lord 我主呢是小写的 Lord 啊，这个主就是 Adonai 啊，希伯来文的 Adonai 啊，预表就是弥赛亚啊，是大卫的主啊，弥赛亚。所以神对我主，神对弥赛亚说啊，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做我的脚凳。所以就是说这一第一节的有人认为说耶和华对我主说的，我主那个我主是指的是所罗门或某一位大卫的子孙可是耶稣曾经亲自指出，如果大卫既称他为主，他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对吧？所以证明弥赛亚呢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他不仅仅是大卫肉身的后代好，第二节他说耶和华必使你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杖来，你要在仇敌中掌权所以讲的是预表这个弥赛亚是一位君王他的君王是从锡安来伸出能力的杖来，就表示这个就是君王的权杖君王的权柄说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惜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那第四节说，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所以这个耶和华起的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你看这个麦基洗德我们可以看一下是什么我们看一下翻一下圣经的希伯来书第七章，大家有圣经翻一下因为解释一下那个麦基洗德大家翻一下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七章呢说特别写是大祭司麦基洗德所以看这个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耶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他本是长远为祭司的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祝福，然后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所以这个麦基洗德他翻出来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仁义就是 a king of peace righteousness king of righteousness 他又有名叫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 也有那个 king of peace 所以他是一个又是一个仁义平安的王就是跟耶稣的属性弥赛亚属性非常相近所以这个意思看到说，然后第七节看到说从来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就是驳不倒的道理就是说当亚伯拉罕把他所得来的十分之一给那个麦基洗德的时候，他从心里面承认这位麦基洗德是属灵上比他位份大的因为从来都是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你看什么？麦基洗德以神的名义为亚伯拉罕祝福所以看到第十一节的后面最后一节的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不是照什么亚伦的等次。这首诗是大卫写的，大卫他知道神是拣选的立位族亚伦的后裔为祭司，对吧？从肉身说神拣选了亚伦的后裔为祭司，但是呢大卫又说这位祭司呢不是照亚伦的等次，而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可以说所以耶稣基督这位大祭司他并不是照着肉体的条例，乃是照无穷之生命大能神的能力神能力做的所以耶稣基督他是神所预备的大祭司预表，他不是照肉身的亚伦的后裔，而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所以知道大家知道这个来历说神起了誓，说永远为祭司第一个是神是发了誓说你看二十节希伯来说二十节再者耶稣为祭司并不是不起誓的不起誓立的所以耶稣是神是起誓立的而且是永远的祭司因为祭司他如一般的亚伦的后裔祭司因为有死阻隔不能长久，但这位耶稣基督呢他是永远长活的他的职分是永远长久不更坏的还有就是一般的祭司呢他每天呢要为自己的罪和为百姓的罪献祭，但耶稣基督他只一次将自己献上就把这件事给成全了所以这里面预表耶稣基督是一位祭司的又有君王也有位祭司的身份看到 所以这个弥赛亚呢，他既是神也是人啊。作为神，他是大卫的主。大卫说：“我主，啊，耶和华对我主说啊。”那作为人呢，他就是大卫的后裔啊。耶稣在位格里结合了神性和人性啊，于是他就是大卫的主啊。他既是大卫的主，又是大卫的后裔啊。所以啊，弥赛亚也是君王啊，神要使他从锡安生出能力的啊啊状来啊，也就是君王的权柄权状啊。弥赛亚也是祭司啊，而且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成为祭司啊。祭司和君王这两者身份在耶稣的身上得到应验啊。那第四到第七节啊，是讲的是一位征战的弥赛亚，征战的弥赛亚。好，我们看一下诗篇第111篇啊。诗篇第111篇其实跟112篇都是以公义为主题啊，都是讲公义啊，而且他们相似地方，他们都是以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来开始啊，都是以哈利路亚来开始。111篇讲的是神的公义啊，神的公义啊，112篇讲的是公义的人啊，一个是公义的神，一个是公义的人啊。所以在结构上呢，第一章啊。第一节是讲的是111篇就是宣召啊，那结束是第十节啊，那中间呢，其中有八节是有很整齐的分为两段啊，就是2到5节是一段，6到9节是一段啊，有两段彼此对应啊，是第二节和第六节对应啊，讲的是耶和华大能的作为啊，第三节和第七节对应啊，他所行的啊。那第四和第八节对应啊，使人纪念永远坚定啊。那第五、第九节对应他必永远纪念他的约啊。所以全篇就是啊，来啊歌颂神的公义和信实啊，前后对称，结构非常的巧妙哦。我们看第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我们在那个箴言里面已经有读到啊，敬畏耶和华便是智慧的开端啊。我们看到112篇呢，他也是他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敬畏耶和华，喜爱他命令的，这人变为有福啊。他是接着111篇，他说当一个人敬畏神的时候啊，他这人就变为有福啊，变为有福。所以他从焦点从神转向人啊。所以这一开始就说敬畏耶和华变为有福啊。所以我们的神呢，他是公义的神啊，敬畏他的人呢必定会反映他的属性，在世上也会行义人之路啊。所以这本书112篇呢，在内容上与诗篇的第一篇非常相似啊。所以说义人的道路是必定会蒙神祝福的啊，必蒙神祝福的。说他第二节，他的后裔在世必强盛，正直人的后代必要蒙福啊！他家中有货物，有钱财，他的公义存到永远啊！正直人在黑暗中有光向他发现，这个光说，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啊！他有恩惠，有怜悯，有公义啊！施恩与人，借贷与人的，这人事情顺利。其实他这个英文借贷与人是讲的是 he lends freely 啊，他没有 charge interest， 他没有收那个利息的哦，是 lend freely 哦。所以这个义人他是非常的看到他非常 generous， 非常的大方哦。然后第七节他说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他心坚定依靠耶和华哦，他心态非常的坚定，就像大卫说我心坚定哦，就是不动摇哦，遇到困难的时候就不动摇，心中非常的坚定依靠耶和华哦。所以他遇到困难他不怕，因为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个世界更大啊，他心中依靠神啊，然后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啊。那最后一节的恶人是讲的恶人之祸啊，恶人看见便恼恨啊，是讲的必咬牙而消化，恶人的心愿要归灭绝啊，是看到恶人和恶人之祸啊，所以看到大家看到注意，敬畏耶和华人必定会有福啊。好的，那诗篇113篇到118篇呢？它是以主 埃及啊赞美主曲啊，它属于埃及赞美主曲啊。啊，为什么叫埃及赞美主曲呢？就赞美神啊，拯救以色列出埃及啊。所以每逢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啊，以色列都要唱这些诗啊。所以今天我们读的113篇到118篇，就是以色列人吃在逾越节的时候晚餐前、晚餐之后都要唱的诗篇啊，都要唱的诗啊。所以113篇到114篇呢，是唱于吃饭之前啊，餐前；115到118篇呢，是唱于晚饭之后啊，晚饭之后。所以耶稣与门徒在最后晚餐的时候说，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啊，在马太福音26章30节啊，说讲的就是耶稣和他门徒所唱的，应该就是这些诗篇啊，应该就是115到118篇啊。好。我们一起来，我们一起来读1到6节好了，我们一起来啊，请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呐、啊，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下地下的事。好，就读到这里啊，就读到这里啊。所以他是来啊，来赞美耶和华啊。所以这边是这一篇有9节哦，每3节为一段啊，共有3段啊。所以第一段就是赞美的宣召哦，1到3节哦，3次宣召人要来赞美耶和华。他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名是应当称颂的哦，从日出到日落之地，耶和华名是应当称颂的。”那第二段是对神的称颂啊，第6到第4节啊，第6到第4节是对神的称颂啊，说至高无比的神却谦卑自己啊，观看地下的事。我觉得耶稣的时候更加的至高无比，因为至高无比的真神却谦卑自己，成为奴仆的样式来到我们中间啊，替我们的罪死了啊。所以我觉得真的是神在耶稣身上更加体现他的荣耀啊，他的至高无比啊，他的爱，对我们的爱啊。这里面还说这观看地下的事啊。第3段是述说神的作为啊，就是7到9节啊，7到9节讲的是神的作为啊，神抬举卑微的人，提拔贫苦的人啊，所以你需要说第7节，他从灰土里抬举贫穷人，从粪土中提拔贫穷乏人啊，所以他拣选了大卫啊，大卫本来是一个放羊的啊，牧童啊，最小。犹大本来是在整个以色列当中是比较小的，最小的一个族哦，以法莲是很大的，但是神偏偏拣选了犹大，说你那个弥赛亚从你那个族从大卫的族中出来哦，然后大卫是他父亲当中最小的儿子最不起眼的长得也没有他哥哥那么高大英俊但神偏偏拣选了大卫是他说神说我从羊圈里招你出来，领我以色列民哦。因为大卫心中他是一位谦卑的，他信靠神了。他说第8节，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啊，哈利路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啊。所以看到神对人的眷顾啊。说全诗呢，他最后以哈利路亚开始全诗以哈利路亚开始最后以哈利路亚结束啊。最后一个就要结束，然后中间有一句问话，就是说谁能像我们的神呢？就是谁能像我们的神？所以全诗的对称非常完美，结构巧妙更表达出至高真神愿意谦卑自己的真实真理值得我们自己好好的读好，诗篇114篇它也是一首赞美诗一首赞美诗这是一种气势比较雄伟的短诗述说神以大能领以色列出埃及全诗只有8节所以每小节为一小段，每2节为一小段， 所以第一小段就是叙述以色列出埃及的事实与目的。他说以色列人出了埃及雅各家，离开说异言之民，就是离开埃及说异言之民，那时犹大为主的圣所，以色列为他所治理的国度啊，就是神以领以色列出埃及的目的，就是以色列为他所治理的国度。他说神说我拣选你们为我们的子民啊。那第二段是述说神大能的作为，他说沧海看见就奔逃，约旦河也倒流，大山踊跃于公羊，小山跳舞于羊羔啊，就是看到神描述以色列过红海和约旦河时所经历到的神迹啊，所经历到神迹，所以那些红海、约旦河看到神迹嘛 ，tremble 就是 tremble 啊，就是啊。第三段呢，就是第二段的反问，他说：“沧海啊，你为何奔逃？约旦河啊，你为何倒流啊？”所以为制造那个创造高潮为结论啊，制造那个高潮啊。那第四段是称颂主的全能啊，因耶和华是神是地是主啊，说大地啊，你因见主的面，就是雅各神的面，便要震动啊。其实震动，我觉得中文没有很好的表达出那个，其实是说是 tremble， 就是他的敬畏，对不对？因为圣经当中说，你们在神面前什么？Fear with trembling fear， 就是我们要敬畏神啊，就是说这地都敬畏神，所以震动起来哦。他说你叫磐石变为水池，叫坚石变为泉源，就是神的恩典哦。所以这首诗应当是庆祝之时用的啊，与用于圣殿的崇拜聚会可以用哦。感谢神啊，我们看一下115篇啊。所以115篇呢，所以115篇到118篇哦，都是午餐，就是那个逾越节晚餐之后唱的哦，是耶稣与门徒在那个最后的晚餐时候唱的这首诗哦。它可以，它是以起音的方式来唱出的哦，所以一共分为五段啊。第一段是1到8节，说耶和华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赞你的名下。我们可以问自己，很多时候我们有没有把荣耀归给神，还是我们忘记了，还是我们就事情发生了我们祷告也得了应允了就是这样子的。有没有说感谢神把荣耀归给神，或者说神让我们做一件某件事情，我们做得很成功，我们有时候忘记是不是是不是神给我能力了，还是说我自己能力我们可以问一下，我们又把荣耀归给他第二节，为何容外邦人说你们的神在哪里呢？他们的神在哪里呢？然而我们的神在天上，都循自己的旨意行事。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发出声。造他的和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所以请问一下弟兄姐妹们，如果有人告诉你说我是无神论者，你们相信吗？他说我不相信神，我是无神论者。其实你想一下，这个世界上真正的意义说没有无神论者啊。所以如果一个人他不信这个永生的真神，要么他的激情，他的 passion， 他的工作就是他的神啊。就神就是能够驱使他心中有力量的东西就是说金钱古时候的神就是马门，是吧？那个时候是马门神我们有把金钱放为第一，现在这个时候特别多，或者是 leisure pleasure 享受因为那个古代希腊很多那个享受的那个神也是拜神，对吧？或者说 intellect 你的智慧能力，或者是现在是 intelligence 或者机器人或者电脑无人车这些就是很多人把所有精力投入到这些intellect 靠它，就像手机。一天不有手机就不行了，有时候我觉得怎么办，对吧？或者说说第四个，有时候把性特别在美国这个时候婚前性行为，把性作为一个偶像性在旧约里面叫亚瑟拉拜亚瑟拉。所以这些，如果说他说一个人说我是无神论者，我不相信他自己他的爱好或他自己的一个某些东西都可以成为他的神，都可以成为他的神。 所以看到说第八节说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所以当一个人所以人造神的时候都是根据自己的那些喜好造的，人所造的，但是结果是呢，我们这些造他的人呢要和他一样。所以你看当我们要拣选一位永生的真神是多么的重要啊！不然如果我们拜神拜马门拜钱，我们就变得非常爱钱，就跟神跟钱一样啊。如果说我们追求享乐，我们就非常的像享乐啊。所以说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啊。所以如果说我们信一位真神上帝耶稣基督，我们就什么越来越像他，多好，对吧？所以看到就是说这个外邦的假神啊。第二段呢啊，第二段是讲是立位人的，是讲的是立位人的宣召啊，9到11节讲的是立位人的宣召哦，可能是有圣殿诗班唱出的呼吁以色列依靠耶和华，对吧？以色列啊，你要依靠耶和华，他是你的帮助和你的盾牌。亚伦家你要依靠耶和华，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啊，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要依靠耶和华啊，他是你们的帮助和你们的盾牌啊，唯独耶和华是真神哦。第三段是12到13节哦，12到13节是第三段，是宣告神必赐福他的百姓哦。所以耶和华向来眷念我们，他还要赐福给我们，要赐福给以色列的家，赐福给亚伦的家。凡敬畏耶和华的，无论大小，主必赐福给他哦。所以讲的是百姓的回应，宣告神必赐福。那14到15节讲的是祭司的祝福啊，宣布百姓是蒙了造天地之耶和华的福，是祭司的祝福。所以当我们聚会完之后，牧师都要为我们祝福，对吧？是吧？都要为我们祝福啊。这里讲的是祭司的祝福啊。所以我们百姓是蒙了造天地之耶和华的福哦。那第五段16到18节是第五段啊，是讲的是百姓的回应，是表明啊，我们要什么？要称颂耶和华直到永远啊。最后什么？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哈利路亚来结束啊。最后一。哈利路亚来结束。好，我们看一下诗篇116篇啊，诗篇116篇是一首赞美诗啊，这首诗充满了感情的啊，充满了神作者对神的爱慕和感谢以及回报的心志。他第一节说：“我爱耶和华 ，I love the Lord 啊，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啊。”所以在诗篇中比较少看到第一节就是说我爱耶和华的啊。开始他说我爱耶和华，就看到作者对神的爱慕和感谢啊。有18篇也是有讲到我爱耶和华啊，就直接讲出神说对神说我爱你啊。所以全诗分为三段啊，第一段就是第一到第六节就是表示感谢神过去的拯救，他说诗人差一点死了，他说第三节死亡的绳索缠绕我，阴间的痛苦抓住我，我遭遇患难愁苦，那时我便求告耶和华的名说，耶和华求你救我的灵魂啊！看耶和华有恩惠有公义啊，说我们的神以怜悯为怀啊，耶和华保护愚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讲到这个世人可能差一点死亡了，差点死亡的痛苦啊缠绕他啊，可能得了重病啊，但神拯救了他。第七节啊，第二段是第七到第14节，是表明自己的心志啊，说我的心啊，你要仍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啊，因为要厚恩待你啊。第十二节他说，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啊一切厚恩呢、啊？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颂耶和华的名。所以看到这里啊，其实。这个诗人说耶神救了我的命，我有什么答谢耶和华呢？神其实有人说我要物质或者金钱或者什么来答谢，其实神创造整个宇宙，他不需要这些物质，他不稀罕，不需要我们的献祭什么献公羊献祭和什么都他都不喜悦啊，他喜悦那些遵守他命令的人。他说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颂耶和华的名。说神要我们的事，我们要什么？传扬他的名啊，举起救恩的杯，存一个感恩的心 称谢耶和华的名。其实看到神是一个多么恩典的神，他其实需要不需要我们为他做很多事情，也不需要我们拿很多金钱来捐来 serve 他，他需要我们是常常有一颗感恩的心，行谦卑好怜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遵守他的诫命，但是神他的属性，所以神其实不像我们，如果一个朋友帮助了我们，我们可能要还一个礼，谢谢你或谢谢他，神其实不需要，神叫我们让我们要举起救恩的杯，称颂他的名，我们可以向别人分享他的救恩，常常感谢赞美他，所以第三段就是15到19节，讲的是肯定自己在神眼中的价值，在耶和华眼中看圣名之极为宝贵，我们就是与耶稣一样，是 co-heir， 我们是公主，我们是王子，像之前说我们是公主，我们是王子，神看我们极为宝贵，那最后说以后最后以哈利路亚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来结束，呼吁众民赞美神，呼吁众民赞美神。第117篇呢，它是也是一首赞美诗，是只有两节，是整本圣经当中最短的一篇，它这两节主旨是呼吁世人来赞美神，可以说是哈利路亚这个字的扩充版，所以看到大家读了今天读这么多，其实看到神对我们要求是说我们要称谢他，我们要赞美他，所以邀请弟兄姐妹，我们在读完就是读了诗篇之后，我们可以常常的赞美感谢神啊，赞美神哦，可以打破我们文化的局限，我们中国人可能都比较感情比较含蓄含蓄，不像有一些美国人，特别是African American 他们非常的激情澎湃他们唱诗他们非常激情澎湃我们可以打破我们的传统，操练我们赞美感谢神我们看一下诗篇118篇诗篇118篇它是也是一种赞美诗是一种得胜的诗歌它与战胜敌人之后写于战胜敌人之后向神献上感恩和赞美感恩和赞美。好，看到他首先以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句话经常出现经常出现，那么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所以神可以说神是一个是善良的神，神也是慈爱的神神的善良体现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呼求他，他就答应就帮助我们神的慈爱呢更体现在当我们因为自己的过犯远离神出现困难的时候，或者我们自己的悖逆灾患引导我们的时候，神仍然以慈爱来对待我们不以我们的过犯为顾念你看到神的良善和慈爱第六节他说有耶和华帮助我，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大家记不记得在罗马书保罗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 If God is for us, who is against us? 所以我觉得这句话特别 powerful。 如果我们在工作当中遇到不顺心或怎么样，你可以讲到如果说 If God is for us, who is against us? 第八节讲的是说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投靠耶和华，强势依赖人，这些都是非常的好的经文好，第14节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感谢神。好，我们来看一下有几句重点的经文我们看，首先看一下22节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匠人所砌的石头了，就匠人就是那些builder， 他们很会挑石头的所以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就是房角石，大家听说吧房角石就是那个 cornerstone， 所以我们建那个教会的时候，我们立了一个根基。因为那个房角石柱就是那个奠基它能够承住整个 房屋的定向整个承住那个重量所以一个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房角石，就是他定了教会的方向教会的根基所以这个房角石特别重要所以 这个匠人呢，他其实是预言呢，他这句话预言耶稣基督哦，是讲的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哦。大家记得在马太福音啊，耶稣基督在那个光荣进圣城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啊？在最后那个受难日那一周，他谦谦和和的骑着驴驹，对吧？进了耶路撒冷城，对吧？那马太福音里面讲了很多讲，然后耶稣曾经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头块石头。说，因为那些法利赛人文士，他们撇弃了耶稣基督因为耶稣损坏他们的权利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神把他升为至高那在使徒行传，保罗也曾经引用这句经文，他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我没有靠着别的名可以得救就是保罗也是引用这句话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说神拣选了耶稣基督成了那个头块的石头虽然被文士法利赛人所遗弃，但是被我们这些顺服他的人所接受说成了我们教会的我们自己的教会的房角石。那么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要在其中欢喜。说这什么呢？这篇诗篇呢，可能是写于公元前400多年前有些那些文献传记可能调查说，所以这篇预言的这种预言在400多年之后出现的就是说当耶稣基督谦谦和和的照着撒迦利亚的先知的预言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弥赛亚就是来临了，弥赛亚就是为我们要受死所以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要在那一周耶稣基督要进耶路撒冷城要受难，第三日复活所以我们要在其中高兴欢喜400多年之后这个预言实现了所以我们感谢神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位弥赛亚为我们受死那今天我们教会受浸七位弟兄姐妹受浸我们也说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愿我们大家都能在其中高兴欢喜快乐好，我们看一下第26节说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这边在马太福音当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的门徒非常欢迎，他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就是引用这里就是他们来欢送来歌颂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弥赛亚何塞纳就是拯救我们的弥赛亚是应当称颂的所以看到这里面的几句重要经文所以他是预言耶稣基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城。好，希望大家可以把这几句看一下哈。好，诗篇119篇特别的特别的长。如果大家仔细的读的话，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共同点？每一句话都有什么？除了一节之外，每一句话都有一个什么字？都有一个跟神有关的话语有关的都有一句。跟神话语有关所以它其实是一首教导诗，是一首字母诗是按照希伯来文22个字母的顺序一共有每个字母8节，22个字母所以一共有176节是最长的诗篇也是圣经当中最长的一章。所以大家如果有英文圣经的话，它都是每一节的上面有个字母第一个就是 Alpha。Alf 然后是 Beth 然后什么 Gimel 都是Delev He 就希伯来文的字母一共有22个字母每一个字母有8节，说一共176节说这176节当中呢每一节都有一个字直接或间接的说到神的话，那除了122节之外每一节都是有跟神的话语直接或间接有关系的所以全篇的主题就是神的话语它使用不同的字眼来代表神的话语，比如说律法、命令、法度、训词、律律、典章、话、道都是，还有用 faithfulness 信实来也表达神的话语来想神的话。所以简单来说呢，它的话语可以分为两类，第一个是神的诫命和神的应许神的诫命呢是要我们来遵守的应许呢是要我们来相信的 所以看到看到第一节，看到说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这人变为有福啊、哦，有福。然后第二节，遵守神的法度，一心寻求他的，这人变为有福啊、哦。在希伯来文当中，有福表的是 joy happy， 很高兴，很欢喜，很快乐啊、哦。所以看到神他颁布他的那个律法，他的话语是要我们来什么？我们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其实是跟神相交。所以当我们跟神相交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快乐，就得到饱足哦。所以这种人变为有福。那耶稣在登山宝训第一个宝，天国八福哦，第一福是什么？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啊！饥渴慕义就是饥渴慕义神的话语啊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啊饱足啊。所以当中要很多啊。很好的那些经文我特别喜欢的时候，他说我们可以稍微翻一下97节哦，如果大家可以翻到哪里97节，因为我在跳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然后第105节，你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对吧？105节啊，多好。130节，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使愚人通达啊，非常的棒啊。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我发现那个作者通常把神的话语跟生命相连起来，说求你照你的慈爱将我救活啊。你看，他是讲生命，他说说求你纪念你向仆人所应许的话，叫我有盼望，这话将我救活了。所以他经常把神的话语跟生命救活来相等所以大家如果记得在摩西在临死之前，他向以色列人呼吁，他说我现在将你看生命记里面有摩西最后他说他在生命记30章15节说，看哪，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成名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守他的道，遵守他的诫命律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所以看到一个人的生命跟神的话语是相关的是生与死祸与福的一个相等的关系耶稣也说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乃是靠什么？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所以诗人经常把他的生命与神的话语相等连起来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关系所以神的话语特别特别的好所以神救赎人的目的呢，是要人做他的子民，做神子民的关键在于听从神的话，所以对神话语的研读了解与实施成为我们信徒经历神的一个必经之路所以整个这一篇与神的话语为主题其中有神美好的意思，因为我们的生与死祸与福都在于我们是否拣选生命，是否遵守神的律律法章规律有关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分享其实从120篇开始呢，到134篇是讲的是上行之诗上行之诗它表达是一个朝圣者去耶路撒冷城，去神的殿中所唱的，他们去走路的时候所唱的诗我们今天时间可能不是很够，我们下一周再讲这上行之诗之诗。那其实我还有一首歌想大家听唱一唱是关于神话语的歌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地思想，你的命令藏在我心里，我必抽屉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地思想。 谢谢大家啊！现在超了三分钟啊！希望大家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美好的读经的时间，让我们有美好的唱诗来赞美歌颂你。天父，就像你说的，你的话语一解开，就使愚人通达。愿我们都能够成为那愚人，都是心中单纯的人，可以满满的有你话语的充满。你说你将你的道理向那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向那婴孩就显示出来。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来相信神的话语的真实和信实。愿我们都能够遵守你的话语，使我们能够拣选生命，使我们一生都能够蒙受到神的祝福。求你祝福今天受尽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来欢喜快乐，来赞美神的救恩。我们感谢赞美主，这样感谢祷告原是不配，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